好，法师，好，各位佛友，大家上午好。那今天早上一来，就有听到说啊，我们这次的这个讲座哈，那个题目或者内容上比较简单哈，比较没有像以前那样要很动脑筋。好，那之前导师的书哦，如果我们要读导师的书，因为导师他的这个背景啊，他不管世间学或者佛学的背景都相当深厚，所以他写出来的书一定也是很有深度的，所以解读上就需要花很多力气哈。那我觉得导师的书这一本书了哈，以我们等一下来看就是《平凡一生》。我都会觉得导师的书很适合读很多次，不管是很深的书，每一次读，我相信各位也有这样的体验，都很适合很多次读，那很多次读会有不同的体会。那其实平凡的一生这本书也很容易读，那我也会觉得说也很适合怎么样常常拿出来读，譬如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遇到挫折，遇到困难挫折，看看导师他怎么面对这个更大的这个挫折，或者面对更大的困境啊，或者说他一生的这种对学问哈、生活上的这种力量他怎么产生的啊，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也都很适合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过他的一生的啊。那《平凡的一生》这一本书哈，如果我们从题目来看哈，从题目来看，那这个他的一生，他用很平凡啊，那平凡是什么意思？啊，平凡是什么意思？我常常在想说，有时候会想说，如果我自己来写一本传记哈，我可能题目我就会立得很惊天动地了哈，比如我可能会立说。好，圆坡的这个法海人生，或者圆坡的这个无尽愿力，哦，这听起来就很让人家很容易哦，有这样的一个愿力，有这样的一个对法海的深入。那导师有愿力，那也深入法海，可是他对自己的评价就是平凡，那我们就等一下会，其实一开始就会知道说，他第一个标题就是一生难忘的是因缘，你看他的一生就是因缘，所以他对平凡表示的意思就是因缘。那既然一切是因缘，就你就可以说他平凡，所以在题目上我就会觉得，你看导师他对自己哦，他对自己那种对佛学上那种无我的精神有没有？在他的自传都可以感受得到哈，感受到他对这种不会强调自我哈。那对于导师对于自己的哈，自己写自传，他也会参考别人对他的评价哈。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读本哈，读本的应该是长池院长编的这个部分哈。各位，我们请先翻一下 B18 页 ，B18 哈 ，B18 在大科的标题是七嘛哈七，好，那导师先引用圣严长老哈，圣严法师对他的看法哈，对他的看法，那你看圣严法师对他的看法说，应顺长老。有一点近于只会看病着于治病的学者风范，你看导师还会看别人对他怎么评价、好，那 另外一位教授江教授他说，是佛教思想的巨人，行动实践的侏儒、思想嘛，所以很这个思想很思考、思考力 很好，但是行动就比较、没那么理想。那导师看这两位对他的评价，他说非常正确，他就是这样的人。好， 好，但是他还是无我了哈。哎，思想的巨人，这个他却觉得哎，太超过哈，过誉了。那后面他就有说他自己了哈，他自己一生未法的意趣哈。好，这个我们等一下长子院长会提哈，这个我就不特别提。但是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别人看他，还有导师看自己哈。那我印象中有一次哈，那我们像我们跟长池院长也很幸运的哈，能够有机会在导师晚年的时候哈，多少接触到导师哈，就是负担一部分照顾的责任哈，就当时在福彦佛学院读书的时候，导师有时候会来学院住个几天哈，或住个半个月、一个月，啊，这时候我们学生就会分班，哈，排班，负责时段的，哈，不同时段的照顾。那有时候在那大眼瞪小眼也不是办法嘛，哈，有时候会，我们当学生会想说，哎，是不是跟导师稍微对话一下，哈，但是要跟导师对话也不容易，因为那个口音很重的，哈，哎，恐怕都会听错，哈。那我印象就有一次，哈，我就问导师说，不知道什么因缘哈，什么题目就问到，哎，导师你会开车吗？他说他不会了哈。那我后来想说，那开车不会，车子小一点可能会吧哈。那我说会骑摩托车吗？他也说他不会哈。我说那脚踏车呢？他也说不会哈。然后问题这样问出来就觉得很尴尬，对不对？哈，本来像制造一些对话，结果那个都不会，我就自己也很尴尬。就导师就沉默了一阵子哈，他就说他自己说了哈，他说他这个人很差劲，他说我这个人很差劲，什么都不会。你看哦，他就对自己这样的评价。那读了他的书啊，就当时嘛，当时会觉得说他怎么可能什么都不会，起码写了这么多书啊。所以后来才理解说，哦，原来他说他什么都不会是在世间呢，世间法，他对世间法他没有下很大的功夫力气，所以这部分他比较弱。可是，在出世间法，对佛法的探求，哦，你看他60年起码哈，60年的用功，然后所花的力气，在出世间法这部分就是他的强项，所以哦，原来知道说。他谦虚说自己不会，或者刚刚说这个是能力不足，其实主要是在世间法的部分啊。但是虽然说世间法他自己觉得比较差劲，但是老实讲也不差哦，真的也不差。他的看人事的这个分析人事因缘的能力也很强啊。那其实数学也很强哦，那国文强的当然更不用说哈，他那个国学背景也真的是超强哈。所以从他的题目上，或者他自己对自己看法上哈，我们先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哈。好，接下来请各位看 A3 第三页。那第三页一开始就是一生难忘的是因缘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标题其实就是平凡一生的副标了哈，哎，这个一生都是由因缘所成。好，那导师在重定本是在93岁，大概就是民国87年哈。好，那出家也60多年了哈。好，那我们知道说要做一个事业了哈，要做一个事业，置业也好，要持续到60年哈，真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好，60年不短，那应该有一些回忆嘛，哈。好，平凡自己是平凡，哈，也是平淡。那导师的回忆就是他的一生就像白云消失在虚空，好，那他第三行他说他的一生对国家大事，没有关系，也没有让佛教更加兴盛，也不会因为导师让佛教有兴衰，好，那没有多才多姿，也没有可歌可泣， 所以觉得平淡，那终究还是要回忆自己，观察自己嘛，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我们回忆自己，不一定要说笑脸的时阵上盖用，但是可以观察自己。好，那你看导师观察自己是在48岁以后哦，好，那后面这一句我就觉得哦，写的也很贴切，而且那个有那个意境哦。好，那自己描述像水面上的一片落叶，好向前流去，好忽而停滞，忽而团团转，有时候有浪花被浪花掩盖，然后又平静，好还是那样的流去哦。那对自己这样的描述，他就问说：“那为什么会这样？像落叶是这个样子，好，那落叶不明白，落叶那样自己不明白，好，觉得啊，有时候当时发觉，事后发现，自己的一切都在无限复杂的因缘中推移，好，那他刚刚提问嘛，对不对？那我觉得就是他用一个 Q， 然后那个 A 就在这里 answer 啊。”我答案就在无限复杂的因缘中推移，所以我说导师在描述自己还是用因缘法，好，那因缘这个历历在目是那么真实，但是因缘也不可思议，比较少看到导师用不可思议的方式描述，所以他把不可思议就是说这个因缘法是不可思议。好，那特殊的因缘有时候会影响比较长远。好，所以因缘不可思议。那对于人生，导师说人生只是因缘，前后延续，时间上那空间上就自他的观色，好，在时间空间中自己个性的表现，那一切都由因缘所决定。好，后面这一段我觉得也就是导师自己的观察，他观察他的人生都是因缘，但是因缘我们一般讲啊，随因缘啊，那听起来就感觉比较消极，对不对？可是导师说这边因缘有主动跟被动的，好，被动的是机缘巧合难可思议的奇迹，好，这个是外在环境的了，主要被动的主要是谈外在环境。那主动的呢，因缘也有主动的，好，把握促进触发还有开创，好，所以这两个都是因缘，好，那我们特别要强调因缘不是说随波逐流，因缘有主动性。那人事的关系这部分导师可能是比较被动的，好，顺应因缘等因缘来凑薄，随因缘流变。好，那主动的呢，主动的主要就是我们先看后面，好，那这个被动的了，被动也会带着困扰，那在人事有时候导师想主动但是都不能成功，所以导师以回忆说慧日讲堂建成了，但是也造成一些干扰，所以对于这种顺应因缘，好，外在看来是弱者的处事态度了，导师说是个性，那也是宿生的因缘，那也因为对这个人事的被动，所以也引上了出家的学佛之路。好，导师在后面有一个挂号，学佛不一定要出家嘛，那出家确实要个性适合，好，确实如此，出家也没有想象中美好，也是要面对各种挑战，那个性上适合会比较在僧团会过得比较好一点。好，一生的延续，好，因缘错杂，那如果一切都是因缘，那是非得失恩怨都怎么样都可以让它归于平淡，好，那导师也描述自己是眼高手低，好，理想比较高嘛，好，但是实践上当然困难重重，好，那他也 不自觉的舍短用长、哦、那刚刚前面有说它是个性或者宿生因缘的关系、哦、那虽然看起来是弱点、哦、但是却也是怎么样，也是优点、哦、那世间法就有两面性嘛、哦、每一个个性每一种能力其实都是优点，那也同时是缺点、哦、那这个就这一部分、哦、导师就说得很清楚、哦，刚前面这一段就是他的这样的个性是缺点，但是下面也开始说的 A3 到 A4 上面都是优点的部分。好，他的个性会让他在年轻的时候会倾向于这个单数素数还有这些道数等等到达佛法。好，最后一行后面对佛法的真理他不是顺应的，他是自发的寻求，好，这个是主动的因缘。好 ，A4 哈，好，那去了解、去发现、去贯通，化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好，那我看这个"化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这一句话哈，哎，我也觉得很有用意了哈。就是我们一般学佛法，就是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佛法我知道无常，我都知道无我，但是可能跟自己没有关系、啊、你知道了这个跟自己可能没有关系。那导师研究佛法，那也融入自己，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好，那这后面会有一些例子可以看得出来，成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那他的这个主动对因缘的把握。好，如果跟权力比起来，权力显赫的努力者不逊色。那差别在于说，他这样主动的这一分，没有权力争夺，没有贪婪，没有嗔恨，好，有的只是法喜无量。好，所以那一分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那也给他带来了法喜无量。好，所以宿世的因缘好，那也让他能够怎么样尽所能尽的努力。好，那最后这两行一生难忘的是因缘，好，那因缘已经过去了，像空中的鸟迹，那世俗地中到底是那样真实，那样不可思议。所以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因缘那样真实，那样不可思议，好，这是从世俗地来讲的了。好，第二个小节就是出家难。好，那这边我就依时间，依导师20岁到30几岁40岁这边依这样来分段落。那这个也是可以对照了，对照我们自己，你在20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啊？然后导师20岁的时候，你看20岁他就读这个庄子啊。好，那有很重要就是这一句话了哈。导师看到庄子这一句，这个冯梦真的序文说：“庄文郭著好佛法之先驱。”好，那引起他进一步探求佛法的兴趣啊。好，这个可以说是从老庄引向这个佛法的。道路的一个启发了哈，但是对学习佛法倒是没有好的环境哈，没有师长引导，自己摸索。好，接着在23岁跟24岁哈，也经历到人生哈，面对这个人生很大的冲击。好，23岁就是民国17年哈，好，他的导师的母亲。4天之内就这个生病就最后 病死了。那这时候引起内心极大的震动，不知所措的悲伤。我想没有准备的话，一开始遇到这种生死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好，所以极大的震动，不知所措的悲伤。好，那不只是一件事情而已哈。那接着又他的叔祖父也往生了。接下来24岁的时候他父亲病了2个月也 在睡眠中去世。所以在23岁跟24岁这样一年多来，一直在求医求药，还有办理丧事。我想应该 有些人也有类似的经验，他在我们的长辈最后的时日都会在医院在求医求药，那最后就是办理丧事。好，那老师就有这样的体会哦，好，人生很像就是为了这样而忙碌，好，所以也内心沉闷抑郁。那以前就有修学，对这个老师一开始学佛法也是对唯识跟中观有兴趣哦，好，所以他有佛法的基础，然后又遇到人生，看到人生的真实境，所以他在佛法的熏习也决定要出家。好，但是出家对他来说是，不是出家，不是出家的生活清苦，生活这样难，主要难 要去哪里出家。好，那导师说他附近没有庄严道场，没有著名法师。好，那当时佛教的环境就是香火道场，好，金灿应付。当然也有太虚大师嘛，那太虚大师是改革派啊，好，所以也不见得受到传统佛教的欢迎。好，那老师在经论的有限知识，好，认为佛法不只是香火，不只是金灿而已。好，这第一个嘛，所以他不愿意在这样的环境出家。还有离家太近的话也会受到家族干扰。好，那就在那样的环境他也不知道 外在的世界了。另外主要他是内向的，他不会对环境，他不会人跟事，不会主动找机会，主动与人谈话。好，那没有人介绍了，大概就很难有人有出家的机会。那怎么实现出家的目的，好，实在是太难了。好，这边我们可以补充对照一下注脚七，我们看一下注脚七，在平凡医生导师在比较后面也有提到这个导师的会愿意出家的这个因缘。那除了因缘之外也有动机哦，我觉得这个动机也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七。好，一开始我们看第二行，好，第二行他说他在沈老师家从前学医而倾向于道家的方术的寻求，所以导师对医学医理其实也真的是很有基础的，只是从医到道，那道到老庄，从老庄再到佛法。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三行，好，在教学当中专心于佛法的探求，三论唯识而扩展到一切，所以导师一开始就学三论跟唯识。我们知道我们在学佛，如果你学的比较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知道三论是属于中观系嘛，比较接近啦，不一定全部是，因为它是后期的，有一些后期的中观的色彩。那另外就是唯识嘛，这两系大概是佛法最深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会觉得哇，怎么那么厉害，一开始就挑最难的去学。我一般我们接触到的佛教，大概你会比较多的机会学到什么净土嘛，好，那导师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个中观跟唯识了。好，那家乡的佛教神佛不分，还有衰落了。好，那佛法所说的内容跟现实佛教差距太大，所以这也是他想要出家的一个动机。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一段第五行后面，有的出家专心修学佛法，还有自利利他弘扬纯正佛法的意欲， 哦，这个抑郁就是动机嘛，哦，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动机也是相当正确，哦，相当好的一个动机。好，那后面就顺便，就是跟刚刚提到的一样，哦，先他的慈母，哦，有这个热摩衍，哦，往生的，哦，还有他的叔祖父，哦，还有他的父亲，哦，在两年内，哦，三位很亲近的人往生，哦。好，最后一句话，诸行无常，爱别离苦，哦，啊，老师在忧苦不堪中成就了出家学佛的决心，哦，所以这个对佛教的现况，哦，的一个，哦，体会，还有他亲人的这个往生，哦，也造成他对这个出家的一个动机了，哦。好，接着我们看第五页 A 五。那有了想出家的动机，接着就是准备往这个出家的路上啊。好了，在第五页这边就是25岁的时候啊，好，他有看到一个广告啊，好，有一个北平菩提学院招生。好，那这边招生资格上啊，第三行是男性20岁以上30岁以下嘛哈。好，那生熟兼收，哦，好，这个他就符合条件的，哦，好，看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哦，如婚夜的明灯，嗯，好，他就在构想未来了，哦，如果能够上这个学院，哦，3年修学，哦，会认识出家同学，哦，那就可以有机会去出家了，哦，好，所以这就是他一开始的出家的计划，哦，那也经过考试了，哦，所以下一段说试题佛，当时学院招生的试题是佛法以离苦得乐 为目的，哦，啊，老师写作文是写文章是没有问题的，哦，好，所以考试当然就及格嘛，哦，啊，考试及格了，但是开学时间，哦，迟迟要等通知，哦，好，那这一段就是他对于这个第一个出家的计划也没有办法成功。好，那我们看这边这一页有 A5 有三段嘛，我们看下一段。好，到上海，到上海又到天津，然后到 北平北京。好，那时候时局也是不稳定的，有这个国家的时局也不是很好。好，那他后来到这个这一段的第三行卧佛寺，哦，好，流通处选 几本佛书，哦，好，后来也知道菩提学院这个告吹了，哦，好，那这一段的后面就是他后来觉得，哎，在 北平在北京他这个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哦，所以就决定回到南方，哦，回到南方，哦，好，这一段的最后一行，回到南方再说，所以又坐火车轮船回到上海。那这个南方嘛，南方一般啊，它一般南方跟北方有所谓的地理的南方还有文化的南北，那这边我觉得可能是以长江来分的，那上海是在长江的南边而已，就在长江南岸。那上海这个地方繁忙啊，欢乐，所以老师在上海旅馆啊就看经书啊，也没有事可做，没有地方可去啊。那后来又想到这个宁波的天童寺啊，这个天童寺应该是当时知名的寺院，所以就又到那边啊。好，但是天童寺啊，第五页的最后一行，天童寺交通不便，所以要去也没那么容易啊。所以这个希望又消失了。好，第六页。好，第六页最上面第二行就是又想到说南海普陀山离宁波不远，这个上海宁波这个不远， 在东边有普陀山，好，那就去普陀山礼敬，去礼佛了。好，那普陀山，在普陀山就有遇到一些特殊的因缘，好，先是香客，香客，然后遇到一个居士，叫王君，王君。好，在第六页的第二段，第二段这一段，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王君随身带了一本普陀山指南，好，就对他去普陀山，很就是刚好遇到这位居士，那有这本书，好，他们就从这本书去从大寺院到小寺院去看，那发现有一个般若精舍，好，长书疾风，主持者有道行，好，就这样就决定去拜访般若精舍。好，那这个是也是真的很意外的因缘。好，那般若精舍它是一个茅棚而已，它房屋也不大嘛，那有一位老和尚来开门，好，那这个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说这位老和尚就指导他，就叫他们去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叫福泉庵，福泉庵就引介了，引介他们去福泉庵。那后来这个福泉庵就是导师出家的地方。那福泉庵的这个住持是福建人，福建人。好，那我们看一下下一段，下一段。那这个王君本来也是要出家的，那导师遇到这个王君有这本书，那也去拜访，到福泉庵的，那后来这个王君也没办法出家，好，被他的家人带回去了，好，那倒数第二段这边的中间，10月11号，导师在福泉庵剃度出家，法名印顺，号圣正。好，那导师的恩师就是上清下念老和尚，那当初引介他们到福泉庵的这位般若精舍老和尚，也是太虚大师的介兄，好，那太虚大师称誉他为平生第一义友，叫玉山上人。好，所以就遇到这两位，这个长老法师，一个是出家，一个是引导他去福泉庵的，一个是就他的出家的上人。那这样的因缘，他导师就找到这样出家的因缘。那出家最后一段，很多人问导师说，怎么会跟语言不通的闽南的老和尚出家呢？好，他当然意想不到。好，那倒数第四行，好，他离家出家的因缘，本来是要去菩提学院嘛，那遇到了这个南通将军，这个姓江的这位先生了，好，还有那一本普陀山指南，都是这个出家的因缘，所以因缘离奇难以想象。好，这个是这样的因缘，那这样的因缘最后一句话导师说，不能不说是宿生的缘分，过去生的因缘。好，这个当然都是比较被动的环境上的因缘，但是他出家的这种心念，这是他主动的这一部分。好，接下来请看第七页，普陀还有厦门还有武昌。好，那这个也是他出家之后，去的三个地方，那这三个地方也有佛学院的，好，那到25岁去受戒了，受戒。那在26岁，26岁到厦门南普陀寺的闽南佛学院，好，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佛学院。那这几个佛学院也都跟太虚大师有关系的，这边厦门叫南普陀寺，对不对？ 我以前也傻傻不分不清南普陀还有普陀山，一不一样？不一样啊，这个普陀寺，这个南普陀寺哦，南普陀寺是在厦门，厦门在福建哈，普陀山，普陀山在浙江，在浙江，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有所谓的南普陀跟北普陀那南普陀就是厦门这边的普陀寺主要就是闽南佛学院普陀山就怎么样？普陀山就很大应该很多人去过普陀山，对不对？普陀山它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寺院群，很多寺院，地方也很大。可是厦门这个南普陀寺，它就是只有一个寺而已它很像在厦门大学附近而已好，这个是普陀山跟南普陀是不一样的好，那主要就是普陀山是，南普陀寺有一个闽院，闽南佛学院就很有名好，那导师就去那边读佛学院好，也是插班插班进去了好，那这个闽南佛学院院长也是提倡这个佛教革新的太虚大师所主办的那由大行法师带领。院路，好，那听了4个月的课好就病倒了，但是导师一生也是体弱多病嘛好，但是这个到26岁的这一年的8月初好，那个大行法师要他去鼓山涌泉佛学院教课这个鼓山的涌泉佛学院，他也是在福建。还是在福建省，所以导师说是异地修养，就是没有，都在福建，就比较近一点，那你想想看上了4个月的课，就从学生变老师，有没有？这个大概不是一般人，所以我说导师以前就很有，他国学基础很强，这个绝对没问题。那可是他佛学基础也是真的是不错的。你看我们，就我来说了，我在佛学院学了读了好几年，也很像学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办法融会贯通也要等好久之后才慢慢上台讲课那你看导师4个月好，那当然就是师长已经发觉导师有这一部分的能力跟天分好，在27岁的时候好，一样大行法师要导师去讲课为同学讲课你看从同学变成同学关系变成师生关系。好，那导师的个性就是人家说他经不起别人说好话好，那主要问题他自己了对人事的应对比较不具足那么能力不会应付，不会说话没有那个断然拒绝的勇气好，所以就答应。好，那导师后来也发现说，这一段的第5行他自己也觉得说，怎么听了4个月的课，就在这里当法师当老师讲课了就自己也会觉得惭愧那他主要是觉得这样不可能达到他求法的愿望他希望自我再充实。所以就离开想要离开。去当老师，这个被动的经不得别人不敢断然拒绝没有这样的勇气，但是要离开也没有那种不顾一切的勇气所以就想了办法请常住怎么样写一封信来说家人吵吵闹闹，赶快回来处理那当然，大行法师也不是简单的人物他知道导师要离去就是他想离开这个闽院所以大行法师有给他一句话我们看一下这27岁这一段的倒数第3行：南普陀归北普陀，留君不住但云何就是南普陀就是闽南佛学院嘛 北普陀就是普陀山嘛，所以导师想离开闽南佛学院回去什么普陀山啊。好，但是这个大雄法师也很聪明啊，去时先定来时约啊，你要离去了，我们先定一个约定啊，先把你绑住哈。好，莫使西风别恨多哈啊，不要让我们留遗憾哈。知道导师这样一走，大概就不愿意回来哈，所以先定一个约哈。好，那这个导师就让走哈，离开闽南佛学院。那导师也特别提到，有一位戒德长老哈，戒德长老当时也是在闽南佛学院授课哈。那这个戒德长老跟导师哈，确实也是蛮熟识的哈，都。哦，他这个戒德长老这个世寿也很高哈，好像也超过100岁哈。好，28岁这一段就是他回到普陀山哈。好，那回到普陀山就住在这个一样是南普陀这个整个都是佛寺群嘛哈，他就到佛顶山的会济寺哈，好去看去月藏楼看藏经。好，就是充实自己嘛哈，导师想充实自己就去读藏经。好，请看第8页。那他读藏经是白天啊哈，那晚上呢，晚上就研究三论跟唯识哈。哇，这个导师的心力也特别强啊，你看假设了哈，假设我们模拟一下，我们每一天早上都来读藏经哈，到下午之后我们就躺平了哈。啊，那你看。你看他晚上还研究这个最难的哦，最困难的三论宗跟唯识，所以这个心力真的是很强，当然他体会能力也很强的，当然没话说。好，自修环境很清苦，就是经济上没那么好了，但是却是怎么样，出家以来怀念最理想的地方。那什么叫最理想的地方？没有人理你了，没人尊敬你，也没有人轻视你，也不会麻烦你，所以这个就没有干扰。哎，这个没有干扰来读阅读佛法是最好的这个环境。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这个经论读不好，环境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各位没有找到那么理想的环境。好，当然是这个主要就是不会被这个环境的清苦影响哈，他还是努力在藏经的啊佛法的研究。好，29岁啊，好，他在刚刚说到了这个佛顶山的会济寺哈，在这边住1年半，好，阅读三论中的种种述哈解释哈。那又到武昌佛学院，武昌佛学院一般就是五院，刚刚说闽南佛学院就是闽院嘛，这边武昌佛学院就是闽院。武昌它大概就是我们有一个概现在有一个大概概念，上海，上海跟四川的大概中间，武昌。武昌佛学院应该就是像，好，他在武汉大家就比较清楚了。好，像我们那个2019年那个 COVID-19 就是从武汉那边嘛，这边没有。其实那个武汉其实它有三个镇哦，武汉它有三个镇，第一个镇叫武昌。第二个镇叫做汉口，第三个镇叫做汉阳，这三个镇合起来就叫武昌，就叫武汉，所以就是它是在武汉，但是是在武汉的武昌，好，这边叫做武昌佛学院，五院。那也去这一年也去礼见这个太虚大师，去这个雪窦寺，好，那上海，南京。好，又去这些大寺院，栖霞山，好，也去瞻礼三论宗的古道场。你看导师他很 当时啊，当时很专注研究三论宗。那除了专注研究三论宗，他也去这个三论宗的古道场啊，去瞻礼。好，也去常州的天宁寺哦，不是哦，好，那这个五院是太虚大师创办的哦，好，那主持者是法王法师啊。好，那佛学院大概学生20人哈，嗯，我觉得20人的学生应该是理想的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很像以现代来讲哈，哎，我们办个演讲或者一个佛学院哈，办个学院，哎，很像人数越多越好，对不对哈？所以有时候觉得不见得呢，我后来觉得大概20人上下是比较理想的哈。好，那在五院他也把三论宗的章疏读完了，所以可以见看得出来导师对三论宗是很注意的。好，那五院之后又回到佛顶山，佛顶山的会稽寺。好，那在这一年29岁，这一年太虚大师也在请导师去厦门，厦门就是闽南佛学院嘛。好，所以导师离开闽南佛学院，那个太虚大师还是再请他去。好，所以当时院长已经换人了，换长兴法师，是被崇仰的大德，所以导师也决定去一趟。好，30岁大概就是在闽南佛学院半年了，半年。好，那半年之后又回上海。好，31岁好，又回到佛顶山的会稽寺的月藏楼，这个地方就是导师说最理想的地方了。好，那在这一年他也离开普陀，离开普陀。那这一年他导师叙述一个痛心的因缘，那这个因缘应该也是当时佛教界的一般的一个想法。好，就是他一位同学叫圣华，那这个圣华想要亲近导师嘛，亲近导师。好，那这个导师就跟他讲说他要去看藏经，那有缘再共住吧。那圣华这个也是文质彬彬谦和有礼的，那导师说他看藏经，这位圣华这位法师他也跟着来的。那导师就告诉他月藏楼的一切实际情况。那后来导师也讲得蛮白的了，就是第8页的最后倒数第一行。好，这个会稽寺是子孙丛林。那导师能够住是因为因为他的寺院跟这个寺院有关系，他的祖庭跟这个寺院有关系，所以导师说自己是客住。那子孙丛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外来的法师大概没有机会接重要职务，只有他们自己体系的能够接重要职务。好，子孙丛林，导师跟他讲的意思是这样。那这位圣华他应该是觉得说，如果我跟对人，跟对导师，我应该有机会以后怎么样，可以当一个一官半职，就是寺院里面的了。好，所以最后一行说，这位圣华他长养于苏北寺院的传统，传统意识，传统意识就是，出家了，出家了总要想办法弄个住持来当，住持或当家来当，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当时的情况。好，请看第9页。所以这位圣华以为导师是久住在佛顶山，也是，所以亲近导师就有机会，所以将来有机会，导师有机会做方丈，所以亲近导师就有未来做方丈的希望。那导师也知道这是他的错觉嘛，所以你看导师对世间法还是很厉害的，他知道这个人他的想法是不对的。好，所以导师也善巧的跟他讲历史，跟他讲佛顶山的家风，子孙丛林。但是这位圣华他一直有那个梦嘛，我们说有梦最美，对不对？希望相随，但是所以就不肯相信嘛。好，那导师后来还是离开了普陀，这个圣华就失去世间的一切， 啊，就神经错乱，哈，就失落感太重了嘛，哈，太重了就错了。所以也就是这个传统的意识，哈，佛教里面这个传统的意识害惨了这位本来，啊，本来是一个可以做很好法师的一位，啊，好和尚，啊，但是，啊，这边第五行。苏北佛教环境里面，如果出家不能受记当家做方丈，是被轻视的，是可耻的，哦哦，大概就是这样的环境，哦，好，那就是被这样的传统害了，哦，那老师也从这样一个情况知道当时佛教的，哦，实际情况，有新的认识，哦，那也很感叹这样的情况，哦。好，第四这个部分，谁使我离开普陀，啊，那这个会离开普陀其实也是因缘，啊，也是因缘。好，这边提到的很多地方，啊，有些地方跟人事，啊，好，这边第九页就不特别看，啊，好，我们来看第十页，啊，就是也是因缘让他离，让导师离开普陀，啊，我们看第十页，哦，第十页，好，第十页这边简单说，就是导师曾经借人家二十元，哦，借人家二十元，那后来他也忘了这件事情，那这二十元就后来莫名其妙就又归还给他了，哈，哦，那二十元当时很不少钱了，哈，哦，那我们一般人怎样，口袋有钱就会怎么样，就会想象力就会比较丰富，对不对，哈，哦，啊，导师也自己这样嘲讽自己，哈，哦，好，有了钱就想要去游览了，哈，哦，好，好，所以下面的叙述就是导师去附近，哈，哦，就以上海为主了，哈，都是在附近，啊，最远到武汉，哈，就去参访一下寺院，哈。好，我们看一下这一第十页的最后这一段，哈，最后这一段的第一行，啊，如果以倒数的话，二四六八十，倒数第十行，啊 ，A 十倒数第十行，你看导师说在杭州住了一个星期。油性大发，有没有，啊，可能是二十块钱在作怪，啊啊，有钱了就会，啊，好，那下面说的这个金山，啊，焦山南通，啊，还有浪山等等这些地方大概都是在上海那个附近，啊，以北以南或者以西，啊，都没有很远，啊，以这个浙江省来看都没有很远，啊，好，我们请看下一页 ，A 十一。好 ，A 十一一开始说三个星期的漫游哈，没有目的，那钱也用完了，人也累了哈，好，这样就可以收心了哈，就回普陀哈。好，那接着就太虚大师也很特殊，你看太虚大师都一直指派这个导师去教书，指派导师去教书，所以太虚大师就，下面这一段主要就是太虚大师要导师去武汉佛学院，武汉佛学院，就第十一页上面这一段的中间，而且太虚大师又拿二十块钱给导师做理会，哦，你看，如果我的话，我也觉得很奇妙。我二十块花完了，然后二十块又补进来了，好，哦，当然这是理费了哈，这是有目的的要去教学的。好，那最后这一，就是上面这一段倒数第三行哈，好，那导师是不想去的，因为武汉比较炎热了，哦，适应不了，但是钱拿了哈，就不能不去，那又不能退回去，所以还是去了，那去了你看导师还是一样，他的个性使然， 缺乏断然拒绝不顾一切的勇气啊，所以导师不太会拒绝别人啊，不太会拒绝别人。